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15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哎，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本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东南亚互联网经济飙升，网约车、网购、移动金融等红火，创造巨大商机，也改变了生活方式与经济形态。由马来西亚人创办，总部设在新加坡的网约车企业成为东南亚估值最高的初创企业。阿里巴巴继入股电商拉沙达之后，又投资菲律宾的移动支付品牌，而中国的京东、腾讯等网企巨头都布局东南亚。
互联网经济在东南亚有哪些比较有当地特色的发展呢？
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街头，不时会发现身穿绿色外套、头戴绿色安全帽的骑士，载着从同样戴上绿色安全帽的乘客穿梭在车阵中。这是印尼近年大受欢迎的网约车公司 Gojek 的网约摩托车。拥有超过6亿人口的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大城市都面对交通拥挤和公共交通不发达的问题。网约车市场应运而生，发展迅速。而东南亚估值最高的初创企业 Grab 就是由马来西亚人创办，总部在新加坡的网约车企业，公司估值达60亿美元。
移动支付在东南亚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为了迎接无现金社会的到来，马来西亚的企业纷纷接受手机支付，不过主要还是瞄准中国的游客。马国最大24小时便利店集团 7-Eleven 对新消费形态的出现反应也很快，接受了中国的支付宝付款。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公司则注资菲律宾最大的在线支付营运公司 Mint。 随着中国游客数量的不断增加和移动支付用户的增长，菲律宾亚洲联合银行看到了商机，与腾讯合作在菲律宾推出微信支付服务。微信支付在马来西亚的第三方支付牌照申请也已经获通过，在未来还将加紧布局微信的海外支付。
作为东南亚重要经贸国家的新加坡，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发展又如何呢？
新加坡作为国际主要贸易城市，吸引不少国际电商进军。阿里巴巴就持有新加坡邮政14.4%股权，作为进军东南亚物流与递送业务的跳板。而亚马逊去年也怀着同样的目的在新加坡开启快递服务。不仅如此，阿里巴巴已经将它的云数据中心和海外业务总部都设在新加坡，甚至在当地开设阿里巴巴学院，推出数码电商技能的相关课程。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再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其他的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1968年是60年代的缩影和坐标，也是一个分水岭。它是美国近代史上最动乱的一年，爆发民权领袖与参议员遇刺的两大暗杀事件，黑人大学生、明星和妇女纷纷起来参与政治运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进程。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周六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